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好，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些文献资料不对的，再让听众稍微私讯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修复一下。因为也确实这是 CoFi 第一次的初体验。那因为米娜本身因为在于宗教的这个盛事啊，比较没有太多的参与。可是也是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看着新闻，然后又有朋友在说这件事情，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台湾这件盛事啊是已经响名到国外去了。那 CoFi 的初体验呢，在
靠杯，等一下。哎，怎么了？哦，好了好了，你这不急啦，拜拜拜拜，我在忙啦，拜。好，刚讲哪里？啊，都气死了，讲废话。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Podcast 周一乐。
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你来讲，我是米娜。今天有非常的荣幸，是每个月的特辑篇一集，不免俗，我们这一集竟然有我熟悉的搭档，那就来欢迎他，就是我们的李长博 CoFi。
Hello 台嘎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CoFi COT5 的概念。
好久不见，
会不会太热情？在别人节目很热情，在自己节目很低沉，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李长博才刚走完我们的那个妈祖圣序嘛，对不对？
台嘎嘛。
欸，要不要说一下你这个路程的一些？
这么快就进入主题了吗？
欸，不是，其实先跟很多听众讲，我相信听到这一集的前面啊，听众已经听过了我们的那个畅聊长水间，你在走这个大甲妈祖的这个一些些的篇章，那其实里面你有讲到一些很多的启发点啊，不免俗应该在我这边稍微来分享一下你这个过程的一些比较心灵的感受吧。
不是，因为在我自己的节目里面就是被，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一个畅聊茶水间的概念，就是一个茶水的东西，所以还是想说还是要负责畅聊一下，我们还是有一个主轴，所以我那个大甲妈的部分就聊了一些些，真的很些微，所以你就赶快借由，就是你知道吗？米娜就说 ：“CoFi， 你要不要来聊？”我说：“好，马上二话不说，再忙都要聊。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对于台湾这个民俗的一些活动是非常的不了解，然后就看到我们的 CoFi 有参与非常多的一个过程，而且其实蛮冲的，就是工作完晚上下班再往是台中吗？还是？
对，台就是应该说是台中啦，就是沙鹿
哦，
清水那个部分，对对
对,
對，
就赶夜车跟着妈祖那一天是回銮吗？
回銮，对。可是其实米娜，我要讲的是，我去程有去，我是前二后二，我是应该说我是211的概念。
那你当初会想要启发这个点，然后跟自己中间参与的过，因为你没有全程都参与，你是算是头，然后中间一小小的断层，然后跟参加尾，那这样子的一个心路的过程，有没有办法跟我们分享啊？
哇，这个其实会想哭哦，我不知道什么欸。
你在你的节目就说想哭了，可是还没有哭出来，在我这边可以好好分享一下，让我们有些没有参与过的，或是有如果未来想参与的听众们，也可以透过你这样子的一些分享内容啊，或是近期有一些心灵上需要修复的人，我觉得你会给他们很大的启发欸。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自己觉得什么契机点让我引发去走大甲吗？其实这个话说回来，要先往前推进到我去白沙屯这件事情。
对，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民俗老师，他就是一个就是在学校教一些民俗课的老师，他就是介绍一些 我们台湾跟汉族的一些神明，比如说妈祖啊、观音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就是备受影响。然后那时候他就说，要不要夜冲大那个白沙屯？我就想说这件事情其实也蛮有趣，因为我必须说一句话，就是以前绕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的生命当中是完全没有这件事情的，而且以前就是几月几号谁绕境都，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就是有一种不关我的事。可是因为从我担任里长开始，我们自己本身这边有一间宫庙叫做广隆宫，它是一个侍奉 主神是土地公，可是他我们另外的副神就是妈祖跟那个三官大帝，然后今年度新增了文昌帝君跟那个斗老元君这样子，所以变成是我们每年其实都会针对于妈祖的部分来去做一个回銮，就是也是回銮进香，因为我们的妈祖是从那个北港朝天宫那边分灵出来的，所以变成是我们每年度我们还是会带我们的妈祖娘娘回她的北港去跟她的姐妹们相聚这样子，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接触了这个宗教神明的文化。虽然大家都说我是习俗控，但是就是否一个习俗而已，可我现在就是觉得我自己身体力行在做某些事情，而且我就发现就是每就是因为我之前今年已经算第二年参加这个回銮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今年也有做了小礼物，可是观众会想要抽吗？算了，比较好了，就是我自己有准备了一个就是小的结缘品，就是给别人这样子，
是
就是备受，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被广隆宫影响了，然后所以今年就朋友在讲白沙屯的时候，我就说可以去，因为其实我有一群朋友，他今年是有走白沙屯整场，就整个，然后他们今年是一个就是一个团的概念，就是包一台游览车，然后就是行囊那些可以放游览车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利，但是他们还是就是全程走这样子。可是如果你中途要休息要睡觉，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休息之类的地方，不用露宿街头，所以这件事情对于白沙屯来说确实很多。白沙屯可能有八九十台，可能超过百台的这种游览车式的这个接驳，或者是这个去走的这个行程这样子。那因为我朋友有去，所以一开始我是想说我没办法跟他们去全程，所以我就婉拒了。然后我也觉得。我一直觉得绕境就跟我没什么关系啊，真的。
欸，
就是我觉得
我有个部分比较好奇哦，就是因为其实白沙屯这一个活动盛事啊，刚好没多久我就已经在香港了。因为我的香港朋友，他的姐姐其实是有来台湾来参与白沙屯这个活动的，因为他的时间点是长达9天8夜嘛，是3月18号到3月26号这个区间。那他就有跟我分享说，其实我们台湾这个白沙屯这个盛事啊，其实是在他们香港啊，还有他们的内地啊的，是很盛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也才知道，其实我们台湾这个活动啊，不是只有台湾的人在参与，
是没错，
有在外地的都有参与。
答对了，我跟你讲，就是台湾的绕境，就是妈祖绕境，真的是一个，就是全，不要说全世界，至少全亚洲的人是对于绕境这件事情是很有一种感觉的，因为其实它保留了很多的元素跟一些人情味。那好，反正就是快速的讲完白沙屯，就所以白沙屯后来我有另外一个朋友问我要不要晚上去，因为他只能去到隔天，因为他隔天有事情，我就说 OK， 那马来西亚我们就去啊，我们就半夜11点，因为都11点起驾，就是子时，就想说我从来没有去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盛事，所以我就去了，而且是我开车，我就开车带他去。当然就是中间的一番波折我们就不讲，因为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白沙屯。好，然后我们就是去到之后，我们本来想说我们看完白沙屯，就是送白沙屯离开就是庙，然后开始走之后我们就要回家了，就我们的脚我们的腿莫名其妙，就是一直跟着一直跟着一直跟着，然后对，就是你莫名其妙就一直走了呢，
神奇的力量，
对，然后就走走走走走走，然后中间你完全我跟你讲，可能因为我们真的也是走没有很长，我们就只有走几个小时，你就一路上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群体力量一直带着你往前推进，就是因为人很多，然后大家都往前进，你就跟着一直往前走，就你知道就走走走走走走了3个多小时。
哇，那这三个小时，因为这是白沙屯的你的算是初体验，
穿初体验，然后而且走完完全无感，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最痛苦的是因为白沙屯毕竟还是比较乡下，但那个地方就是比较靠海乡下区块，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结束我们就在一个 叫做秋叶原的地方，我们就结、嗯、我们就等于是停了，我们当一个停损点，就是秋叶原。那一部分就是因为秋叶原对于白沙屯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因为白沙屯在回銮的时候在秋叶原会分教。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去走白沙屯妈祖不是白沙屯妈祖绕境，要跟大家更正，它是白沙屯及山边妈祖绕境，就是山边妈祖也是白沙屯附近的一间妈祖庙、嗯、他们就晚上十点多的时候他会从山边妈那边他的庙，然后一路走到就是白沙屯，然后再进入跟白沙屯的妈祖会合一起上轿之后再出发，然后他到秋叶原的时候，他们就回程的时候他们在秋叶原就会分开，不是回白沙屯才分开，所以到秋叶原的时候就会、嗯、白沙屯的妈祖那台粉红超跑就会换车咯，粉红超跑就会分两台车、哦、一台就是八人大轿，一台就是山边妈的轿，然后就各自回家了这样子。
哦，哎、欸，好特别，我现在也才知道原来它不是只有一尊，而是它会三个然后这样子分开然后再各自回去。
没有，就是因为你知道妈祖有分短骂里骂沙骂就很多个，然后像他们就是白沙屯的这个妈祖还有一个很特别，是他们隔天啊还会有他们自己的绕庄行程，就是他们的里二妈还是几妈就会开始负责绕庄，就是他们其实有蛮多的仪式，所以如果你要参加整个仪式，像有我们就有跟我们，因为我们后来回程，我不是说没有计程车，我们要回程 开我们的车没有计程车，后来你知道吗，真的是我觉得妈祖娘娘有保佑，就我们在路边就是开了一台计程车，然后我们就一直只要看到车我就招手，不管他有没有写空车、嗯、然后就后来有一台计程车靠近我们，就说你们两位吗，我说对，然后他就说没关系，然后就问车内的人说能不能顺便载他，然后就说可以，就后来我们就上车跟另外两个香客一起，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是从山边妈跟着走到白沙屯，再从白沙屯跟着走出去的。
哇，那你第一次参加这一个活动，甚至你第一次心里的感受是
如何？哦，我告诉你，回到家之后那一个礼拜很难熬。
怎么说？
就是你每天在看着那个白沙屯妈祖的新闻，你都会，我不是说很想哭、哦，是真的都在哭。我妈就想说，我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忧郁症还是怎么样，干嘛莫名其妙落泪、嗯、我就说你不觉得很感动吗，就是那个妈祖就也是神迹啊巴巴的，你就莫名哭，欸我不知道哭什么。然后
你参加第一次这个盛事里面的时候，你有看到什么比较让你有感的画面吗？
哦，因为白沙屯妈祖比较特别，我们这几次真的要聊妈祖吗？因为白沙屯妈祖比较特别，是白沙屯的妈祖他没有固定路线，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跟大甲妈不一样，然后白沙屯妈祖就是靠那个抬轿的人会感应妈祖想要往哪一条路去，然后因为我们从一出发到某一个地方，它就是只有一条大路，然后那条大路就是很夸张，这今年度真的吓死了，就是满满的那种，就是路边的那些路边那些神龛，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某些公司他会自己在那边放神龛，然后迎接妈祖这样子，类似恭迎妈祖的概念，然后就放鞭炮，然后妈就放到这样子，哦，你知道整个晚上像不夜城，你知道吗？就是比兰桂坊还不夜城，就是的那种感觉，就真的不夸张哦。然后那个，你知道以前人家说那个，就是妈祖都在走那个鞭炮地毯，你知道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鞭炮地毯，就是整个鞭炮都是铺满满的，人就走在鞭炮上，然后随随爆炸。因为有些鞭炮没有燃完，然后就会爆炸，嗯、就很惊恐啦。反正后来妈祖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就突然在选位选方位，然后妈祖就往一条小巷子去了。
哦，然后这个小巷子里面有发生到什么特殊的？
接下来就是妈祖越往越巷子里面去，因为妈祖觉得外面太吵了。
哦，他想安静。
对，然后后来就进入那巷子，然后那巷子里面的人都吓到，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走过去过。后来那很多人就是沿路就开始赶快把那个神龛，就是自己的那个红那个香案摆出来，然后要拜妈祖这样子，你就觉得、嗯、哇，就是因为白沙屯比较特别，是因为他都选路，所以然后就有在外面摆摊摆那个神龛的那些，或者是摆那个香案的人，全部就没有迎到妈祖了。
哦，因为白沙屯的路径它并不是
固定的，
固定的，
对，
这也是我今天算是比较有再更详细，因为我一直想说，哦，不是固定，它可能或许还是有个大方向，可以让香客知道哪个时候
没
妈祖去迎接的，
没有，就是因为白沙屯应该是所有妈祖绕境最难走的，因为白沙屯妈祖你不能往前行，你只能要么就跟妈祖不能离太远，因为你有可能就会走错路，就是像今年他好像到云林，他好像选三线跟海线，你知道就是一山一海就是一个没感的时候，你知道吗？
哦。 那我想好奇一下，就是白沙屯妈祖她本身是算，因为刚好说是大妈二妈，那白沙屯她是，
其实白沙屯妈祖是一个很特别，就是这也是白沙屯妈祖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她结合三样的妈祖于一身的大妈，她是白沙屯的大妈。为什么说她是很特别的妈祖？是因为拱天宫，因为白沙屯妈祖其实他是在拱天宫，他在建庙的时候的开基妈祖就是白沙屯，就是出去有就是出去进香的那个白沙屯妈祖，
是
大妈，就是那个大妈。然后除了他以外，他还是正殿妈，对，就是正这个正宫的这个妈祖，再来就是他也是进香妈，所以他等于是开基妈、正殿妈跟进香妈三妈集于一身的大妈。因为有些妈祖进香不一定，
哦，是最大的，
对，他进香不一定是这个本，就是本妈，像那个大甲妈，他那一尊很大尊，他没有出去，他是别尊出去这样子。
哦，理解理解，就是有些可能像是我们讲的大甲妈祖的部分，他就会有让其他的就是什么进香的，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大妈。对，所以大妈去北港进香的时候，其实就是安奉在那个神房前面的，就是黑面二妈跟粉面三妈，就会肩负起这个正殿的这个功能，这样子，就是她就是要在继续在殿里。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会到一个地方，就是要负责游庄嘛，就是隔天妈祖回銮之后，隔天要游庄。那个游庄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会有二妈来负责，就是黑面二妈，就是负责这个游庄的这件事情。
但是白沙屯的部分，就是她一个。一尊全部包办，
对，他全包，所以其实这也是全台，应该是全台湾应该是首座，应该啦，应该，因为这个我毕竟不是读这个的，所以
我们对对
对对，我
没
有考试，但是因为这是我听别人讲，就是应该没有错啦。对，
好，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些文献资料不对的，再让听众稍微更私讯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修复一下。因为也确实这是 CoFi 第一次的初体验。那因为米娜本身因为在于宗教的这个盛事啊，比较没有太多的参与。可是也是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看着新闻，然后又有朋友在说这件事情，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台湾这件盛事啊是已经响名到国外去了。那因为这个算是 CoFi 的第一次初体验哦，就是参加了我们这个白沙屯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有让自己有一点点心理的启发。你说你看电视的时候一个礼拜都在很感动的，
对，
那有什么原因？
有，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我自己后来想起来了，我觉得一定就是你心中会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你既然已经做了开头，可是你一直就是你懂吗？妈祖还在路上，这些香客们还在路上，你呢却离开了他们，这种感觉你懂吗？
哦，你在自己节目上其实也有说到这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有件事情没有完成做完，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白沙屯的时候你就有感，
其实是白沙屯才有感，最有感就是白沙屯，哦，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你一直看，所以后来几天的新闻我都不看了，就是只要跟白沙屯有关我就全部划掉。
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完成这个过程，
对，而且你就想说如果你在，对，你就觉得如果你在现场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热情跟这一份感动，然后你却不行
哦，确实会有一点点觉得就是心有余力而不足的感觉，很想一起共同，就有点像那个运动赛事，自己如果参与在其中的话，如果有一棒不小心在那一天有一点小小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有一种说怎么会这样，会有点小小懊悔，然后很想一起努力的感觉。
对啦，就类似这种感觉啦，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必须说白沙屯跟大甲妈比较不一样，如果大家看新闻就知道，白沙屯大部分都蛮多神迹的，就是他会一直，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灵性的妈祖，他的灵性的部分就是因为他是比如说自己感应要不要去怎么样走啊，或怎么样，比如说现在大家要认丢卡，妈祖今天认到这个人他觉得磁场不对，他就立刻掉头走人了，后面他就全部不认了，他就走了，
哦，
对，
理解理解。
然后或者是你今天要他去，就是你今天放香案，然后你拜他，然后你要希望他停留，他不爽他就走了，或者他直接绕路。
会到不爽吗？
会，他会直接绕路，真的，哦，他感应不对，他
那个过程他就
没有继续了，你知道，他会直接往后退，然后直接往别条路走，然后大家就跟着冲过去了，哦，就这样，你懂吗？就他很多这种。 很多神机，然后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感应式的这种绕境方式，就我自己觉得它的感动程度会大很多。
因为我其实在新闻里面其实有看到不少，有些可能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的、啊、也会希望求平安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个香客，就是之前都是他的好像是不知道是妈妈还是阿嬷一直在参与，可是因为年纪大了，他好像只参与到92岁，后来他就希望这件事情他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就由他继续在完成这样的使命。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就很感动，就有一种说对，这就是一种民俗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感的心灵启发，想要继续完成，不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件盛事被断掉的感觉。你也是这样子的感受吗？
欸，我自己觉得并没有到这么的这个就是强烈啦。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必须说，因为白沙屯真的就是我自己的启发比较小一点，就是因为真正的热闹的时刻或者是真正的那个出去的时刻，就是出装那个就比较没有参与到，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大甲妈让我就是
哇，
我觉得整个
人，我们不如来说说看大甲妈的部分，
对，所以后来
心灵启发的，
没有，对，没错。所以后来为什么我去走大甲妈的原因，就是其实我就一直很想去，可是因为我一直不敢踏入这一步。其实不要讲工作、
是不敢踏入，什么原因让你不敢踏入？
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启蒙老师啊。然后你知道，你去走这种地方，其实你没有人带着你走，其实你会蛮茫然的。我自己觉得就是你自己走，其实你不见得走得远，
你一开始就先却步了，因为你会觉得说你并不了解这样子的环境，
对，
你一个人有办法吗？又不熟悉，那你真的实际去参与了以后呢？
没有，所以后来我就是哦，走白沙屯那个人他本来就要去走就是走全程，他每年都固定走大甲妈，重点是大甲妈。然后其实我不敢找他，是因为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因为他已经走了，今年是第十年，因为他跟妈祖约定走十年，所以今年是他第十年跟妈祖的约定。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别人有别人自己的 tempo 跟这个绕境的这个自己的规划。我就一直想说，到底我们这种所谓的初学者，或者是所谓的第一次想参与的人，到底适不适合？会不会打扰到别人？就是你可能在绕境的过程当中，可能他比较近，或者他可能他的风格是什么，就是你认识这个人，就是比如说像米娜跟我去走，米娜可能也会很担心，想说就是 Coffee 会不会，就是
我会担心一些些，比如说如果我什么都不懂，过程中我可以问问题吗？
对，还有一个就是
这里我可以停下来吗？
对，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休息，或者是我到底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你又不就是要去之前，我又问，我会稍微问他，我就想说他会觉得很烦，你懂吗？就是啊，人就来就好，然后就问
你问题，
对，就是啊，可是要睡路边哦，啊，没有地方洗澡哦，就是你会觉得说你在干嘛？就是我会不想要当别人的拖油瓶，而且米娜也知道我的性格就是一个比较小心谨慎的人，
是，
所以我就会更担心。然后我朋友就说没差啊，反正就来啊，如果你这不行的话，你随时都可以。啦，对，因为白沙屯
现在已经是可以随便当就是流浪汉的程度了，我就很想知道说怎样的情况下，就是因为这样走了一个大甲妈祖绕境的一个盛事，让你就是已经可以席地而睡的一个个性产生出来了。
欸，我跟你说，就是一开始真的不行欸，就我朋友就说来这边休息15分钟，然后他们就立刻拿出来他们的枕头跟床垫就倒了，我就想说真的是这样吗？然后就倒，然后就一直觉得我躺着归躺着，但是我就是一种浑身不自在，然后可是脚很酸，所以我就把脚抬脚，就没想到就是对照节目也知道吧，我一抬脚之后我的鞋子就爆了嘛，
对，
就是那一趴，然后我就已经很心情郁闷了，你知道吗？然后这时候你又不觉得怎么会在这个环境睡觉，然后那时候又是白天太阳又一直在照射，然后刚好我们三个人躺的位置，我就是一个被太阳照最多的部分，就面积照最多的部分，对，可能却照肚子之类的，就是我就是想说你们这样到底，然后就马上隔壁就开始发现，哦，我想说睡着了我真的
快速的熟睡了，只有你在惶恐还不适应。
对，就我就一直在那边数绵羊，你知道吗？然后到就是可能睡15分钟，他们休息15分钟
已经过了，
没有，他们就休息15分钟，然后就那个15分钟，其实我可能也有休，就是对我而言可能也是休息到，但是我真的没有睡着。然后后来就走走走走走走走了好久之后，然后到下午啦，好像到下午 的时候，他就说那不然这边再休息比较久，就休息半小时到一小时这样子，就是等到我妈祖的声音来，就是抱马仔来我们再离开。哦，因为白沙大甲妈，我们原则上就是一开始我们大辣队嘛，后来我们就是都走在妈祖的很前面这样子，因为不走在妈祖的很前面，就是很快就被妈祖超车啦，就是这样子。因为所以要自己评估你要怎么走啦，那个路线真的要自己评估。反正我们
是
走在前面，
后方
欸，不可能啦，欸，因为他们，我跟你讲，因为妈祖的台轿他们是一直有轮班，他们是不会停的，你知道吗？就是滴滴滴滴滴滴，就是往前，往前，往前啊，那那，所以你不可能没休息啊，你又不是他们可以换人就上车休息。所以你一定是一段一段，你有可能这一段在妈祖旁前面或辣队，然后你下一段你可能就要赶路了，因为妈祖当然也会有助驾啦，只是说就是那个是时间上你要自己去拿捏跟配合这样子。可是重点来了，重点就是他们第二次说睡半小时的时候，我一开始也超不习惯，就后来到最后，就后面的时候我整个也睡着，欸，我真心不知道怎么睡着。虽然睡起来之后觉得就是后来被蚊子叫醒了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可是你是真的有睡着你知道吗？嗯，对，然后那
一部分是一部分是累了，
对，然后那一天我们是睡在那个大肚飞妈的那间庙这样子。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后来其实一直对那一间庙我到现在我都一直深有同感，是因为等会再跟大家讲回銮的部分。然后后来就在我们在里面睡了，睡完起来之后我觉得就蛮有精神可以走，因为我讲实在话是我的脚真的受不了。然后我必须说我到现在我还是很，就算已经走完了我还是一直惦记着一件事，就是跟我去走的同伙们到底会不会觉得其实跟我走是一个拖累，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很否定自己。
对，这部分就是我现在这样，我们讲了25分钟，我们正要开始做一些小小的心理的富足询问了。因为当然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一下就是关于 Co-Fi 你这个回銮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你看你刚刚已经走到了这一个大肚庙吗？
大肚飞妈，
哦，大肚飞妈，对不起哦，大肚飞妈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有开始感受到一些些比较强烈的感受了。那你在这个心灵的过程，因为我自己觉得在走这样子的一个民俗的盛事啊，难免心里都会有要么被治愈的，然后被感动的，或是有开始给自己人生启发的。那你到这里的时候，我有发现你已经在阐述说，哎，你已经在担心了那些问题了。那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怎样的启发，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转捩点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你说启发，我必须说啦，我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性格叫灰姑娘性格，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知不知道，欸，就是可能听众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的朋友
们，是已经穿了高跟鞋的灰姑娘还是还没有穿高跟鞋的灰姑娘？
就是我只要到了一过了12点，就是一过了子时之后的12点，我的性格会整个大改变，就是我会变成非常像是被神明附身，然后就是被各种灰姑娘附身的感觉，就是变得人生比较负面一点，然后会变得比较没有自信，
因为夜深冷静了，
直到太阳一出现之后我又变为大家现在看到的 Co-Fi， 就是，
哦，所以现在还没有变身，欸，
还没变身。
因为其实在节目里面呢，就是在倡导茶水，其实 Co-Fi 有讲到一个提到一个问题，也是同时也在问 Sophia 的问题，叫做你是怎样的理由想活到明天？
没有，其实你知道吗，这个讲到这件事，因为可能听那你来讲跟那个倡导茶水间不一定同样的人哦，所以我就很想讲，就是因为我自己在走着走着走着，我就突然有一个意会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走的路上没有所谓的今天，没有所谓的今天了，明天了，第几天了，你懂吗？因为你就是一直不断在走，然后你的睡觉时间也不是晚上，就是你是有时间你自己衡量你什么时候要睡觉。你没有所谓的我今天因为我下了班了，我晚上回家了，我就要睡觉。你是自己在安排你的每一个时刻的。
理解。
你累了你就休息，你睡够了你就往前行，所以你没有所谓的什么时间一天一天的概念。所以我就会很想问说，那我们平时我们每天在生活着的人，我们有没有曾经一度想过或者是一度问过自己， 为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理由要活到明天？
是
就是
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的时候呢，如果这样的问题再回来现在你的感受，你会觉得说是怎样的理由你会想活到明天？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我自己走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我找不到活到明天的理由。
怎么说呢？你还有这么多的黎明在等着你，
就是，
期望着你。
我跟你讲，那是一个，你现在讲的这都不是理由，现在讲的这些都是你的目标。
是，
就是我可能有一个目标在那，我希望我达成那个目标，可是这绝对不是你为了活下来的理由，因为就算你没有
为了他们而活的理由。
对，就是你不达到那个目标，你一样可以选择不活。
是。
就是，
我们这边要先可能做一下声明呢，现在就是 Coffee 在讲的或是敏奈在讲，并不是说我们对于人生已经没有任何期望
了。哦，对对对对对，我要跟大家讲，没错，
就是负面，对，并不是，而是
因为我超想活，我不一点都不想死哦。
我们其实是在阐述一个，就是我们是为了怎样的一个状态活到明天，而明天它又是什么？我们其实是在讨论这件事情，
对，
而不是我们
对
我担心听众以为说我们已经对人生感到
迷茫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呼吁大家，就是生命不要这么轻易的放弃。
对，
因为你知道
我们会再分享低潮的啦。
对，就是我现在讲的点是因为为什么？就好比有些人，因为他有比如说因为他的家人。比如他的妈妈，他的爸爸因为生病了，或是没有办法，就是卧病在床，他必须要照顾他，所以他一定要活到明天，不然当他离开了他的爸妈呢，就离开了。这个是他活到明天的理由。那有些人
他有
小，对对，有就是理由，这是一定要活下来的理由。那有些人因为他有小孩，他小孩还小，比如说还在念国小，如果他离开了，那请问这他的小孩呢？他竟然跟就老天爷竟然给他的这个使命，他当然就是要把这个小孩养大，这是他生命中的使命，他必须一定得完成的理由，他一定得每天努力辛苦也要活到明天。
是，
可是我们呢？
我们
然后有人会说啊，你有爸爸妈妈。可是讲另外一句实在话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庆幸的地方，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很健在，他们也都很健康，所以变成是对我而言，我就是我爸妈就是现在还活得还生活得好好的情况之下，我没有我就是那个强大的理由是不足以支撑我选择活到明天的。
嗯。我可以明白 Coffee 你现在说的意思，我觉得我们让听众再稍微用简单一点的话去说，因为其实从刚刚那个言辞可能会听众比较紧张一点点的，就是因为父母还健在，所以 Coffee 就觉得说没关系了，我明天好像可以不用这么努力活到明天了，并不是哦，
不
是，
因为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就是后来我自己的体悟啦，就是我虽然会一直问我自己为什么要活到明天，为什么要活到明天这件事，那就是我等会会讲我的体悟，那我就很好奇，米娜你什么样的理由让你选择要活到明天？
我觉得这个部分哦，在这我尤其是我回国以后最有感，是我回国以后发现到我们家两只毛小孩就生病了，然后做了紧急手术。那当时我其实当时在国外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说啊，我不如就在国外先稳定一阵子再回来台湾，那种种因素我就先回来台湾了。后来他们就发现他们生病，那生病的原因我就不多说，然后就让我发现说他们不能没有我，因为一旦没有我的时候，我的家人其实没有这么敏锐可以发觉他们的异状，甚至其实是看不出来他们有任何异状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很努力去顾好每一天，然后去看到他们的任何状况，因为他们不会说话，他们的全世界只有我，只有我让他们可以去支撑下来。如果今天我就真的在国外了，那他们的后续的状态就没有人会知道，甚至他就慢慢的生病也没有人会发觉。所以这个比较像是现在的我去支撑我活到明天的理由。
嗯，
甚至是我现在下班了，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先回到家，先看我们两只狗狗的状况，然后固定的让它回去医院接受治疗。而我在隔天回去上班的时候，我的动力都来自于我今天一定要很努力上班，我的时间过得够快的时候，我回到家里看到这两个孩子还健在，我就觉得我还很安心。
嗯
嗯，这是我自己就是在刚好这一个月发生的一些小状况，所以他说不会是我活下去到明天的理由，我不敢这么实质的把握叫做如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今天撇除掉两只毛小孩，我活下去的隔天的理由是什么我也是找不到的，我就有点像是人家所说的哦，我就每天的固定早上起来昏昏噩噩的，然后去公司上班，然后做个工作机器人，下了班就回到家，然后要么当沙发马铃薯，要么就去进修，甚至
对
对这个过程里面它就是有一点像是我在上班打卡，我每天在过着一样的状态、嗯、已经可能已经不叫做肚子饿了就吃东西，是时间到了就吃东西，但是这个时间到了是谁定出来叫做12点就要吃饭，是我的生理需求还是只是很单纯的时间点到了。
嗯，没错，所以你知道吗、嗯、今天我又得到新的启悟了，
是
就是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嘛，其实我们时间这件事情到底是一天两天三天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人自己定出来的、啊、
每个人自己的时间是不同的，
你知道吗，就是就像是我们在走大甲妈一样，你其实会忘记所谓的时间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它没有时间、欸、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明天、欸、因为我们的生命一直都活在现在啊。
我理解，我们都会认为明天就是我睡了一觉起来它就是新的一天，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明天不重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现在当下，就是你现在怎么了其实比起我明天再怎么了其实好上很多，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都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嗯、我们是需要让时间来去换取空间或是换取更多的妥协跟协商的空间吗，这个其实就是一件令人又更加省思的内容，就是我们真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在脱模吗，就好比比如说一对情侣，就是大家都在相处着，然后可能不一定会有未来，但是在那个当下至少大家是属于开心快乐的，是属于没有负担的、嗯、那我们真的要选择一个我们永远看不到当下快乐的爱情，就算有些情况是这样，就是这两个面向，哎，我现在是变爱情老师，两个面向，第一个是你当下可以看得到快乐开心，你当下是很幸福的，可是你知道这段爱情并不长久，可能不长久、嗯、不是并不长，可能不一定会长久，另外一段感情它是很稳定的，它是可以带你一直往前行的、嗯、可是你们的相处却永远都在委屈的尊重对方，永远都在强迫自己选择跟对方配合、嗯、就是你要的是哪一种感情，
这个东西我还可以再延伸的再更多一点，我觉得这个就当做我们一个小伏笔啦，其实、哦、我们刚好你讲到爱情，那我自己本身呢在爱情里面呢，我想我也是个佼佼者，
爱情爱情像太阳，
我们自己像我跟 Kofa 已经过了一个粉红泡泡的年纪了啦，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在30这个区间，30我们才正在开始，才正在过自己快乐的人生。可是啊，我们人的一生当中，除了刚刚 Kofa 讲的这两个、哦、的状态，其实我们把它更精简一点，叫做我们人一生其实会遇到四个人。这四个人呢，第一个是你爱但不爱你的人。好，你爱对方但对方可能不爱你，第二个呢叫做是他爱你但是你不爱的那个人，好，我相信我们人生都有遇过这么一个。好，第三个是你爱然后呢对方也爱你但是最后不能在一起的人，这有点像刚刚 Kofa 说的那个状态。第四个就是呢你未必爱这个人但是最后你们是走到最后了，人一生当中四个会遇到这样四个人，你要选择哪一个就是每一个人的条件了。
其实我很好奇问米娜，因为米娜也算是就是近期也是应该都从之前被爱情、嗯、就是
洗涤
之后，后来又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事件之后，
对，
就是现在的米娜，你对于爱情、嗯、
爱情
你会想选择哪一个面向的爱情呢、啊？
我还是要想，即便我自己都面临到很多可能人家会觉得说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等等的状况，我自己都还是仍然相信爱情的人。但是如果问我说我想选择怎样的人，我现在会比较明确的叫做我希望是我选择一个可以接受最原始是属于我个性的人。
原始个性的人，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会包装或武装自己的个性，也就是说我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我仍然在做这件事情。好比我明明就不喜欢对方垃圾丢在桌上这件事情，可是我却因为在爱情里面我会觉得说好你丢没关系，我之后再来收，然后我也不会反应，我也都不说，我就说没关系我默默做，因为如果我爱你我应该就要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即便你跟我不一样习惯不一样我就要包容这一些。但是我希望是未来我自己找到的这个对象是我可以去阐述说我们的两个生活模式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去磨合。
没有，可是 我的点不是这一个哦，因为我的点就是你会想要选择的是简单来说你会想要选择一个爱你的人还是你爱的人。
哇，
可是这个爱
先不管结果嘛，
没有，但是我要讲一句实在话，就是你爱的人不一定爱情会长久，但是爱你的人你会选择习惯的继续跟他在一起。
可是
但是都没有一定的答案哦，都没有一定的答案哦。
对对对，我如果你问我现在的话我会选择对方爱我的。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其实在我跟 Sophia 近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后来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我们很想要选择一个被爱，可是当被爱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被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好像失去了狼性，所以最后最终我们还是如果同时有一个我很爱的人出现就算很刻苦我们还是会选择那个我爱的人，就算赴汤蹈火奋不顾身可能最后弄得遍体鳞伤，我们还是追求那个
我
爱的人。我
觉得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因为我人生目前遇过的三个男生嘛，
对，都是
我爱的，
我爱的人他不是，
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他们有没有曾经付出过爱在我身上，我相信一定有，只是我很清楚知道他们更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而我却只是一个把爱情当作全世界的那样的女子。所以现在的状态比较像是我会想选择一个他爱我的，然后我也会想用我的方式去爱他，但我只能说经历过很多事情的过后的模样其实对后面的人都比较稍微可惜一点点，因为一定会有所保留或是有所不同，没有办法再像第一次一样你那么的热血沸腾爱这个人啊。那当然我觉得你跟 Sophia 讲的也没有错，就是关于狼性的部分，当你看到一个你很爱的人你会想赴汤蹈火去爱这个人，但如果现在问我这件事情我会说我真的不敢。我不敢的原因是我很害怕如果那么一天又再重蹈覆辙的时候我该怎么办。这个故事其实刚好最近也有一个朋友他刚好发生了，那他结婚然后也有一个小朋友，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离婚。对，那这是他第二起婚姻，跟第一次婚姻也是一样，就是结婚了有小孩，然后这个就是结婚了有小孩。他那天就跟我说怎么办，我又重来一次了，我是不是很对不起自己的小朋友。可是他不想过那样子的生活，因为他不想要再委屈自己了。如果他要委屈自己他当初第一段就不会离婚了。他就问我这样会不会很不负责任，我给他的答案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有没有负起责任，因为责任这件事情是在你身上，但我只知道的是你选择一个你想要的这件事情其实很困难，尤其是在面临到我们
难过了，很难啊，真的很难耶。
对，就像 Kofi 他第一次起步走妈祖这件事情，起步永远都是最难的，可是当你发现你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后面会有感，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朋友做了这件事情他后面会哦我非常的历练非常的熟练我已经很熟知了，并不是，而是他慢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一定会有难免会有懊悔，或会觉得后悔，或者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冲动。但是他一旦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会很清楚知道什么东西是他要的，什么东西是他不要的。人生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妥协，都在不断的告诉自己说没关系，你忍一忍，没关系，你就将就一下，过了这个东西就没事了。其实并不是，你只是不断的告诉自己你没有原则，你让你的原则被破坏了，让别人有机会欺负你，让别人有机会踩在你的这一些你不愉快的泥泞上面。所以我自己觉得在爱情也好，友情也罢，或是亲情等等的，或是你对于自己也好，其实他都是要不断的告诉自己什么是你要的，什么是你该说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害怕得罪，害怕被贴标签，甚至是害怕别人议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要做一个跟大家一样的复制人。这也是我们的亚洲的状态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好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要长得这个样子，好像我们今天30岁我们就应该要有所谓的房子，就要有所谓的婚姻，就要有所谓的怎样的生活，每个人都像复制人一样。但这就是真的大家所要的吗？还是只是很单纯我们在过一个就是没有尽头的明天？这个就回归到刚刚 Coffee 在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子给听众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就是我们到底明天是为了什么？是因为大家的期望吗？还是是你为了自己而努力到的明天？完全是不一样意思的。
没错，其实我真的一直以来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就是也不是鼓励大家，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我至今啊永远都在倡导，就是在倡导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有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开心快乐的活着每一天，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也是大家必须要努力去追求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开心快乐其实真的很难，可是你如果让每一件事情的不愉快或者是的一些勾心斗角它都能被转换成不一样的形态存在着，其实或许想一想这也是一件不容易跟不简单的事情。但是你说很容易做到吗？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又如何在很多的地方上面选择不计较呢？
它其实真的很难，说实话。然后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说在开心快乐幸福健康平安这些看起来是我们非常生活的一件事，其实也是我们最难渴望的一件事情。我们永远都在很多的花花世界里面去争夺，甚至求好，求一个更棒的一个状态。但什么是最棒的只有自己知道，我们跟那么多人比，不如告诉自己什么才是自己所需要的。那因为其实Coffee还有很多没有讲完，我们当然还很希望有更长的时间可以跟听众去做分享关于你在走大甲骂的这个部分。
对呀、
啊、
你看我的大甲骂，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整顿，是不是应该要再好好的再抓紧脚步再分享一下这样子的过程。但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啊，很可惜没有让 Coffee 去讲到这个我们第二环节他心灵的富足的一个应该怎么讲，启发吗？还是为了人
生其实也不是启不启发、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种经验的分享。或许有一天你也走上了这条香路，或许有一天你也因为任何的宗教让你变得不一样，让你的生活，让你的生命，让你的性格改变了，这都是一件非常乐观其成的事情。可是再说回来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所有的宗教信仰它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而不是一种迷信的开始。
没错，
就是我们 我们对于宗教的文化跟宗教文化的传承跟它的背后的意义，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用历史的角度或用文化的角度去看待的事实。但是迷信这件事情大家就应该选择适可而止。我这次去走白沙屯，白沙屯妈祖一直在沿路上 宣讲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迷信。
嗯，
就是他们在他们的直播节目也会一直不断的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妈祖他的神迹，他的这个帮助这个普爱世人这件事情的价值，他需要被每一位还生活在人世间的你跟你跟你继续传承下去。可是妈祖的这个神迹，他不需要你透过迷信去告诉别人，去让别人在这样子迷信的过程当中失去了生活。
嗯，
所以其实绕境的一个很朴实的价值叫做奉献，叫做给予与付出、嗯、就是我获得了，但是我也付出了，它是一种互相的、嗯、所以才会希望妈祖给大家的是一种不是迷信，而是一种力量，而是一种把这个善的价值传出去、嗯、把这种普及普众普爱的价值传出去的这种概念。迷信它只是一个在过程当中的感受，它不是一种强迫自己选择超过能力范围能力时间的一种的一种行为。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在选择支持你自己的宗教的同时，选择找寻你自己信仰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还有生活，你要做的是传承他的想法跟概念，而不是透过迷信的方式去生活着，这点非常重要
啊。在节目的尾声，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呼吁哦。那当然我觉得有很多听众或许在我们讲的刚刚白沙屯的某些东西啊，或者是在讲我们的Coffee 在讲他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们听到啊自己有曾经参与过的，又或者是有参与过本次的，又或者是未来你有想参与的，那你们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当然中间如果我们有哪些环节啊叙述有真的没有科普到，或者是我们有一点点讲错了啊，请大家就编小力一点哦。那我们都是很愿意就是听到大家的一些指教，我们就互相的去了解这样子的台湾盛世。那在节目的尾声，刚好最近米娜在看一本书啊，叫做每个人的花期不同，那刚好我觉得很适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分享到一下这一段话、哦、这本书其实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适合在今天分享给大家，叫做他说啊，外界的声音都只是参考，如果你因此不开心，那就不要参考，不要让别人的评论干扰你做自己。相对的，在你走妈祖盛世也是一样，或是未来的宗教信仰的盛世也是相同的，你怎么做我都相信你做自己的想法，不要因为外界而影响到自己。也包含在之后，如果每一个听众你们自己在人生比较低迷的过程里面，不要去参考别人给你的声音跟意见，你应该好好的让自己先安静下来，去做一些你自己觉得有想做的，或者是你感兴趣的，或者是像 Coffee 这次一样，他做了第一次的尝试的一个冒险，而为自己开创了不同的道路出来，我觉得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当然今天就稍微可惜一点，没有办法让 Coffee 讲到他后续的第二个大环节，但是我相信在后续的节目我们还是有机会再让 Coffee 跟我们做一个，
没有错啦，
对，再做一个二次回分享啦。好啦，那今天那你来讲真的是有很多丰富的内容，还没有办法一次让你们听得够，那没关系，下次那里呢会让你们再听一次更满意的。那今天呢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想听更多内容或是想听其他相关的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不要忘记还要继续锁定我们每周三跟每周五的节目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咯，跟大家说拜拜啦，
See you, bye。